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助师正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二、神圣而幸福的修炼历程；三、两年来用手机讲真相的修炼经历。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助师正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本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李丽。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初得法，今年59岁。得法后全身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受益很大，13年的风雨洗刷，心灵的历练，无不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感恩师父，用语言表达不尽，只是写出自己在修炼中的几点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前几次交流会我没有参加，总觉得没得写，写不好，没有投稿，很遗憾。今年是大陆大法弟子网上第八次交流会了，这一次我不能错过了。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始终全身心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我在风雨中走了过来，是因为有大法与师尊的慈悲呵护。第一部分，建立家庭资料点，风雨中八年稳步走过来。2002年底，本地真相资料来源很少，师父经文讲法不能及时看到，有时从外地传过来很少，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我家里有一台孩子用的电脑，我想把它利用起来，可是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很想学习技术。恰巧有一天，一位外地同修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原来是教我学习电脑技术。我非常高兴，我有了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开始我什么都不会，从头学起。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我边学边记笔记，反复操作。那时是拨号上网，很慢，也没有安全措施，回来上网怎么也上不去。家里孩子看见了我要上明慧网，很怕，不同意，丈夫也因为有怕心阻拦，干扰很大。我想，我得了大法，身心受益这么大，师父给我这么多，表面看似危险的事儿也得做，谁也阻挡不了。我对他们说，我得了大法，病都没了，还怕什么？我就是上网打印点东西自己看，谁也别拦我，我必须做。这样我经过他们同意，买了一台小型喷墨打印机。我逐渐地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等技术。这样我在自己家里开了一朵小花，供给自己和周围几个同修周刊、真相资料、师父经文和讲法。白天我上班，晚上丈夫看电视或做其他的，孩子住学校，我就在晚上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并抓紧时间学法。2006年，当地有30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十几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判重刑劳教，又有十几人被抓进洗脑班迫害，资料点被破坏，资料一时停了下来，县城以及部分周边农村地区没有了资料来源。当时邪恶疯狂，恐怖气氛充满了这一小的地区。为了救度众生，我毅然地承担下了做资料的工作。当时我想，我做的事是师父要的，讲真相救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因为我心中有法，心中有师父。大约20多位同修的周刊及资料，有时多达40位同修的经文讲法及真相资料，这样数量加大了，自己掌握的技术也不够用了， 比如电脑故障、系统问题等。怎么办？有时我很着急，可是越急越慢，打印机颜色变了，一会儿打印头又堵了，要不就是电脑出故障，麻烦来了。是邪恶在干扰，我意识到着急是一颗执着心，我得去。这时我坐下来和电脑打印机沟通，求师父、求师尊加持我正念。当时身边没有人，自己安装系统，维修打印机。在这之前我根本不会一点儿，没有做过。我就试着用系统盘安装系统，没想到一步一步，有时就像是师父在指引，鼠标无意点击就正好。当时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来。机器出故障，我就一点一点地摸索经验，自己看说明维修打印机，有时发正念后就能归正。我由于做资料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心很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装系统、修机子有时无师自通，很神奇。后来我又找同修学习编辑排版、光盘刻录、制作打盘贴、打真相币等技术。有一段时间和一位同修做九瓶共产党大法书等。当时我50岁了，别人都不相信我能够做技术这方面的事，没有师父不得大法想象不了。我平时注意修口，从没有显示。有同修承受不住迫害，在邪恶那里说出来我是抄家绑架，邪恶不相信我能用电脑做资料，所以也使资料点没被邪恶发现。在同修的资金支持下，我又添了一台激光打印机，换了一台佳能喷墨打印机，做起来快多了。我申请了内退，提前离岗，上班和离岗收入一年少10000多块，但想到自己既能够学法，又能够做好证实法的事，很值得。这样我除了做家务，把常人的事处理好外，剩下的时间就是买耗材、上网、打印、刻录等，什么电视啊、娱乐啊，与我没有关系。为了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为了救度众生，兑现事前誓约，有很多事情总觉得没时间做到而遗憾，只能是尽力做吧。我还给本地同修给予技术方面的支持，电脑维护、装系统、打印机简单维修等，还有时帮同修建立资料点、集体学法点、做三退、发声明、装 MP3 等。有时孩子不在家，自己中午饭不吃，一直忙到晚上。丈夫出门时，自己全天一会儿都不休息，吃极简单的饭，夜里刻光盘。平时每周都及时的把足够的资料、周刊等送到同修手上。师父新经文发表了，马上下载、编辑、打印出来，让同修及时看到。8年了，这个家庭资料店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邪恶猖獗的那些年月里，都是平稳运作，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它的作用。第二部分，正念正行，邪恶自灭。10几年的修炼历程，自己在师尊慈悲呵护下不断地走向成熟。2003年自己就是一心忙于做事，一是电脑技术方面和完成任务似的做事，不会修，甚至不修自己，学法少，把学法摆在次要位置上了。师父多次点悟，我也没在意。2004年8月我被邪恶绑架迫害，回来后才真正警醒。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诫弟子学法学法学法呀，听师父的话吧。我加紧学法，每天认真学一讲转法轮，一有时间就学师父其他讲法及精进要旨及新经文等，在一个月之内通读一遍，后来又背了一遍转法轮。在学法特别是背法中，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不易发现的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不平衡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儿女情等等，不断学会向内找修自己，在不断抓紧学法中，法理渐渐明白清晰了，自己正念在加强，修炼进一步成熟了。2009年初，资料点放在一位同修家里。大约5月的一天，这位同修听说了有人诬告他，说县城谁谁给了那人资料，就是指他的名字。他有点心慌，上午就打电话给我， 说车来了把东西拉走，放在他不修炼的一个亲戚家。我当时想不安全，这不暴露了吗？对他说，我尽快想办法吧。下午邪恶已经跟踪上他了，在门口蹲上了，怎么办？机器、设备、纸、光盘、墨粉、墨水等，光是纸就2000多块。我也慌了，但我马上想起我是修炼人，有师在，有法在，邪恶动不了。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俩各自发正念，资料马上转移。到晚上，我们很快把机器设备一部分用的转移到一位同修家里，准备继续做，另一部分转移到另外一处，还剩下一些放在一位明白真相的邻居家里，安全无声地转移出去。邪恶跟踪了3天，就像一场风波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之后大约2个月后，这位同修自己要求把资料点转回他家做，这样我把现用的机器设备等又转了回来。到了10月份的一天，突然这位同修出了车祸身亡。怎么办？我把资料点所有的东西都转回我家，还有别处的一大部分也都搬到我家放一块儿。当时东西很多，为了安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我们那里人与人相互之间几乎都认识，而且我新搬到了小区，监控器一共22个。我用小三马车、自行车都是我自己一人搬放，有时碰到很多熟人和马路上巡逻的警车，但是一到自家门口就没有人看见，几次都没人。我是当地邪恶监视的重点人之一，我搬新家的门牌号数派出所都问走了。我就坚信师父，坚信法，我想我在做宇宙中最正当的事，我要做好3件事都做好，修好自己。在这期间，我堂堂正正，如入无人之境，别人看着好像我在搬家一样，机器设备包装好，很沉的打印纸等一样一样的搬时，旁边都没有人看见。这样我很快有条有理地整理好了一个新的资料点，非常顺利。我感觉到了那种神圣，真是无以言表。还有买耗材都是我自己去买，买时大大方方，堂堂正正，拿一车的东西没有一点怕，8年来没有一点风险。我悟到，正念来自于法，学好法，精进实修，坚信师父，坚信法，做好3件事，修好自己，邪恶都远离你。第三部分，参加集体学法，修炼路上再精进。2010年初以来，我参加了一处大组集体学法和2个小组集体学法，通过大家共同学法，切磋比学比修，自己心性上有了很大提高，在修炼路上再精进。参加集体学法后，集体共同学法与交流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和很多不足之处。第一，发现自己学法时间没安排好，学法效果不好。我安排学法时间是在晚上或是白天的某一空闲时间学，这样由于时间不固定，静不下心来，有时晚上还要上网下载，还有时出现点小故障就耽误过去了，再晚一点就困了累了，就没时间了。所以我有时夜里睡醒补上学法，白天抓时间学法，没有规律，有时心不静走神儿，效果不好。同修安排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上午1小时，下午1小时，雷打不动，这样时间有规律，就像形成机制一样，自然学法就静心。在正法到了最后进程中，师父又把学法的重要性讲得这样明白，我作为弟子一定要学好法，真正同化大法。我按照同修学法的合理时间，自己也按照自己情况做了安排，每天早晨3:50练功，发完正念，学一讲转法轮， 中午休息一刻钟到半小时，然后看周刊等，晚上收拾完家务上网下载，然后学师父其他讲法，白天参加集体学法和做资料等，出去时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帮助一些未精进同修及邪悟的昔日同修走回修炼路上。这样安排以后，我试了一段时间，学法静下心了，效果很好。有时感觉到了读转法轮时字字清晰，静静的字就像从镜子里透出来，进入头脑中，进入空间非常宽阔的美妙境界之中。这是我自己学法时的一点感受。二，在集体学法这一段时间里，心性有了很大的升华。2010年初，一位大法弟子在背后分别与几位同修说我的话，都是常人似的无中生有拆关系的话，别人跟我学着说，我心里就过不去，不理他，手机也屏蔽了，看见他我就来气。集体学法交流时，同修说我向内找，大法弟子就要无条件的向内找，而我总是不找自己，向外找，说别人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是什么什么心等，这是制造间隔啦等等。一段时间我感觉到了，我等于是没有修炼，当时状态很不好，电脑不好使，打印机出问题，怎么也修不好，打印不出字来，发正念也不好使，我拉到外地去修也没修好，最后换了一台新的，耽误了一星期的时间，浪费了大法资金。这是我已经意识到了是不修自己造成的，自己也决心放下一切，无条件的找自己。修炼人自己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你要修去的。我发现自己层次已经掉到常人中了，很危险呀。师父多次点化还不悟，一听到有人又说了和上次同样的话，我知道放不下别人与我学说，刚放下又过不去，反反复复还是放不下，修不去这个心。我心里清楚是邪恶在干扰。同修在网上找到好多文章针对我的，有同修建议我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精心的连续看了两遍，师父讲的法触动了我。我问自己，在这师恩浩荡、佛法沐浴、机缘顺势的有限时间里，你执着这干什么？这点事儿还过不去吗？你修什么呢？师父给你安排的机会让你修的，还会总有吗？机会错过就没了。修炼路上的每件事都和自己有关。从此以后，我下决心找自己，修自己，找到自己的很多人心、争斗心、显示心、抱怨心、妒忌心、不平衡的心。很惊讶，修下去太晚了，该彻底修掉它了，放下一切自我。这样我很快的心里感到非常轻松愉悦，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后来谁再提起时，一个字儿都不想说了，就说是我有要修去的心，是我没有修好。后来那位同修和我态度转变180度，我俩有时一起做一些协调的事，在救度众生中能够互相配合做一些事。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形式，参加集体学法是我心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学法入心了，去掉了很多不易发觉的执着心和很顽固的执着心。我体会到了大家在一起集体学法能互相交流，能起到比学比修，互相帮助，找出差距，共同提高，形成整体的作用。希望同学们都来参加集体学法吧。还有很多体会，还有很多不足，就汇报这些吧，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下面请听法会文章，神圣而幸福的修炼历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1997年9月得法修炼的，回想起自己14年修炼的风雨历程，感慨颇多，收获颇多，教训颇多。一，喜得大法，脱胎换骨。1997年8月从北戴河返回单位，在北京出京路口心脏病发作，同事建议留京治疗，半小时缓解后，我坚持回到家中。九月，妻子下班带回三本书，《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翻开《转法轮》，一种无名的兴奋，一种久久寻找终于见到的喜悦涌上心头。连续一周时间，手不释卷，终于明白了当人的目的，决定修炼法轮大法。就在这一周时间，身体发生巨大变化，浮肿消失，严重的心脏病不翼而飞，面色红润，肠胃消化系统正常，身心愉悦，说不出的心理美。得法三个多月，单位职工分大米，我扛50公斤重的一袋大米轻飘飘地跑，而且一气扛了四袋。领导和同事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患有心脏病，动一动就冒虚汗，心慌心悸的人，现在能肩负100斤跑。一次往卡车上装4吨货物，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干的。同事说法轮功真厉害。修炼后，我个人曾经两次让新分的住房，至今仍住不足80平方米的旧宅。朋友们说，当今社会已经很难找到你这样的人了。我说，修炼真善忍的人都会这样做，师父让我们为他人着想，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得法一年零两个月时，单位安排人员下乡扶贫，领导找一些中层干部谈话，谁也不愿意去下乡，担心深山区不安全。正在领导为难的时候，我主动提出带队下乡扶贫，领导说，你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我带领扶贫工作组为山区扶贫乡亲解决几项重大问题，得到村民的好评。县一把手说，几批扶贫工作组你是唯一不吃请、不跳舞、不上歌厅的。贫困县所在上级市的一个部门领导说，听说你这练法轮功的为老百姓，不怕吃辛苦，我支持你的工作，同意你上的项目，你给我介绍介绍法轮功。我当时介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他很认同。得法不足两年，身体皮肤白亮，头发黝黑，年轻了十几岁，40几岁的人就像20多岁的小伙子。修炼的原因已经像2岁小孩模样，变化神速，真是不可思议。而且玄关设位、毛有周天、体外大脉、他心通、宿命通等不断展现，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思想纯净，名利淡薄，工作积极，任劳任怨，与同事和谐相处，为他人着想，实践着师父的谆谆教导，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生命。二，邪灵肆虐，磨难炼狱。1999年7月20日凌晨，市610市公安局、区公安局、国保大队6-7个人闯进我家，非法搜查并非法绑架我到刑警中队，两天后又非法双规，半个月后非法刑事拘留，进而非法逮捕判刑。在邪党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4年时间，失去了学法的环境，每天只有大量背诵能记住的经文，仅《论语》4年下来背诵至少40000遍，坚定了战胜磨难、继续修炼的心。该监狱关押3000多人，其中大法弟子有70多人，最多时100多人。该省610司法厅、监狱管理局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转化，在小楼里办洗脑班，播放邪恶录像，动用酷刑，妄图转化大法弟子。我出监之前，只有3名学员所谓转化，但有2人后来明白过来。我在狱中揭露监狱洗脑班的恶行，恶警很恐慌，第二天就解散了洗脑班。当时法理不清，人的勇气很盛，我不怕死，认为斩敌10000自损8000，提前写了遗书。 出狱后系统学法，明白了人理的不怕死不是法理上的放下生死，正念正行才是邪恶自灭的法理。由于处处按照大法弟子的形象要求自己，大多数服刑人员说法轮功好，很多人明白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同情大法弟子，骂中共邪党坏，一些人还帮助大法弟子传递经文，有的同修把包夹人员感化后成为大法弟子。出狱一个月时到原单位看望同事，四年离别，有的人衰老了，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疾病缠身，同事们说你比原来还年轻了，眼角皱纹也没了，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接触到的人基本都明白了真相，有一些人不怕邪党，敢于表态支持法轮功。2005年4月，我回老家途中被铁路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先后关押在东北两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黑窝中，老家亲人找关系让我配合早点出去，人心执着，对师对法不够坚信，顺水推舟向邪恶妥协，把警察拿来的三书抄写一遍，还给自己找借口不是自己写的，实质上做了背叛师父给大法抹黑的大错事，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抹去的污点。后来在同修的不断启发下，通过反复背法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终于在师尊的加持下一年半后出狱回家。回家后系统学法，认真向内找，总结教训，找出被迫害的原因，认真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弥补损失，跟上了正法进程，同时把自己的教训反复讲给同修，帮助走弯路的同修修正自己。三，学法修心，实修自己。1999年720之前，除出差外，每天晚上都到学法点上学法两个小时，后来又坚持学法后练静功，每天早晨风雨不误，室外练功，大家都很精进，我基本上都是每三至四天学一遍转法轮，每天练两遍五套功法，有事耽误的都挤时间补上，一天当两天过，真的是突飞猛进。两次被绑架，累计失去自由5年0.7个月时间，期间没有学转法轮，没有练功，损失非常大。为了弥补损失，回家后我加大学法练功力度，每天学转法轮两三讲，其他经文按发表顺序系统学，如条件允许早晚各练五套功法，把失去的尽量补回来，心性的提高和本体的改变非常明显。2003年从黑窝出来，由于四年没有练静功，双盘不到位，腿疼得厉害，我坚持搬上去，咬牙坚持一个小时，后来双盘搬到位了，但从开始搬上就剧烈疼痛到一个小时结束，腰腿疼得厉害，冬天只穿背心短裤还大汗淋漓，大多情况是这样。这样坚持半年时间，突然有一天能轻松打坐一个半小时，又能打坐两个小时。还有从东北邪党劳教所出来，视力下降，四号字放大四倍仍然看不清楚，加大学法练功力度两个多月时间，视力完全恢复正常，而且三件事也没有耽误，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打印师父新经文、明慧周刊、小册子、真相纸币，录制 MP3、MP5, 刻录神韵光碟，满足了一部分同修讲真相用，抓住时机面对面讲真相三退，效果都很好。除四个全球整点发正念外，其他时间尽量的多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整个身心都投放在修炼上，干扰也少之又少。正念强时，邪恶已经不足以干扰了。我体悟到，只要按照师父要求去做，以法为师，实修自己，就能跟上正法进程。妻子坚持与同修集体学法，我根据自己的情况，大部分时间自己挤时间学法，无论早晚，只要有时间就学法，这样能保证每天学两至三讲。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三件事得到保证，干扰就少，正念就强，实修就扎实。 向内找，向内修，提高就快，否则就慢，甚至倒退。这方面我的教训不少，眼睛盯着同修，找别人的不足，很少找自己的不足，遇事先想别人做得怎样，不看自己的缺点不足，总觉得自己一贯正确，党文化严重。不少同修指出来，但有时心里还不服气，潜意识中反映出自己修得高。自从师父反复讲大法弟子要向内找，修自己，再精进必须学法，我才认真对照，从思想深处查找自己的执着，实修自己，不断修正自己，去掉做事心，认识到了做事不是实修，那种多做事就是代替修炼的想法不在法上，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师父要求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不是常人做大法的事，在法的基点上做，才能救人，才有威德。就在写这篇稿子时，还遇到提高心性的事，有时自己还把握不好，可见实修的重要。四，帮助同修共同提高。2003年8月从监狱回家后，与同修交流，得知一些同修受邪党迷惑而邪悟，有怕心不练的，有配合610作恶的，有偏激祸乱同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遵照师尊找回昔日同修的教诲，一个一个找到能找到的同修，在法上帮助他们走回来。我所接触到的同修大多数重新走回来修炼，目前都很好。对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起交流，发正念，帮助同修找出执着，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从磨难中走出来，跟上正法进程。仅举一例，1998年得法修炼的三妹被邪魔严重干扰，左腿疼痛难忍，严重时连续一个月时间24小时不能睡觉，1米69的个头，体重只剩90多斤，在长时间疼痛的严重干扰下，没有守住心性，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检查出病来，在其中一家医院做了小刀疗法，反而造成臀肌损伤，越治越严重，最后坐立困难，不能行走，只好卧床。2010年12月2日，家人抬着他上火车，几千里路去北京治疗。我们夫妻去北京车站接站，按照他丈夫意见，先到北京宣武医院检查治疗，检查结果除当地医院造成的臀肌损伤外，仍然没有检查出病。我们悟到，这是旧势力干扰，必须加持三昧正念，不能走人的路，共同清除旧势力干扰。12月3日下午，在北京住下，在宾馆中与三昧交流，决定不能再按照医院的所谓排查，做多项检查。明天早起南下到我家，只走大法修炼的路，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在北京宾馆当天晚上，那真是一场正邪大战，被邪恶干扰的三妹腿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扶墙走，爬，六神无主的样子，祈求我们给她止痛药吃。我们没有动心，她姐姐安抚她，给她热牛奶喝。我在身边连续一个一个小时发正念，虽然我们已经20几个小时没有休息，但是我们不能懈怠，继续发正念。下半夜接近天亮时，三妹小腹下坠感强烈，火烧火燎的疼痛非常难受，真是物极必反，刚走几天的例假突然又来了，下体流出许多黑血块，腹部不再难受，邪恶的生命与败物被清理掉，三妹能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练了1至4套功法，饭后乘车几百公里来到我家。几个月来的磨难干扰，三妹的心性上不来，还想通过人的办法找老中医吃药缓解。这位中医也是大法弟子，告诉三妹，走人的路我给开中药调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走神的路你就好好修炼，只有大法能救你。三妹还是坚持吃中药，到家第二天开始吃中药，第一次吃药后折腾得翻来覆去，比不吃药还难受。三妹说，我错了，我发誓不再吃药了。第二天没有吃药，坚持学法练功，能够下床行走，大家很高兴。我和她姐姐思想一放松，夜间睡得太实没醒来， 结果凌晨他自己喝了中药，又出现非常难受现象。两次吃药造成他痛苦难当，但他还是不悟。他女儿偷偷把药扔掉了，他还埋怨女儿。三妹到我家的第三天，我看明慧网上同修关于使用摄魂大法和化功的文章，我悟到应该用此神通除恶。我配合同修用摄魂大法和化功清除三妹空间中干扰迫害他的那些邪恶生命与因素，结果把那个邪恶生命先化成焦炭，接着化成水解体掉。三妹感到腿开始往出冒热气，三个多月来双腿盖两床棉被都是凉的，开始腿热了，基本恢复正常。第七天出现反复，我们在发正念时没有清理干净，有一个浑身长刺的长毛怪物，虽然化成焦炭，但还剩一口气，还在干扰三妹。在继续清理后，空间场才干净，一直到今天都很正常。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三次集中发正念除恶，三妹都认真配合，彻底除掉邪灵，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大法弟子是具备师尊赋予的佛法神通能力的。明白了如何修的三妹学法练功修心性，向内找大有起色。每天白天大量学法，早晚各练五套功法，身体已经恢复正常。20多天时间，体重增加10几斤，徒步上早市买菜，徒步去商场超市，骑自行车都已经正常。2011年元旦去同修家交流，3里多的路有时还能小跑。家中亲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三妹不修炼的丈夫几次感动落泪。三妹通过这次起死回生的经历找出了安逸心，不会向内找，每天练不完五套功法，很少发正念，有时早上给丈夫做完饭，自己再上床，一觉睡到下午1-2点钟。长期的安逸被邪恶钻了空子，几乎毁掉了自己，教训深刻呀。40天后，三妹回老家了，天天坚持学法发正念，坚持早晚各练一遍功法。现在三妹状态比较好，脸色红润，骨骼面相改变，比以前更漂亮了，对周边的同修触动很大。同修三妹的经历提醒经历磨难的同修，一定在法上认识如何清除磨难干扰，向内找，实修自己。只有信实信法，实修自己，才能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过来。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发言稿，2年来用手机讲真相的修炼经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本次法会我要向师父汇报的和与各位同修分享的，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用手机讲真相证实法过程中的心得体会。2年前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们用手机讲真相的交流文章，我也产生了用手机讲真相的念头，但是周围的同修当时还都没有做这个项目。我当时想，如果身边有做这个项目的同修就好了，因为从来没做过，不知道从哪儿做起。其实这是一种依赖心理，什么都想要现成的。这样打听了一段时间也没打听到，我就想，这是救人的事情，身边没有人做，我就不做了吗？我不是住师的法徒吗？只要救人需要，只要我的路走得正，师父一定会帮我。我首先想到的是天地行技术论坛，在那里我下载了各种与手机讲真相有关文件资料，并把它们打印下来，反复的看研究，了解了手机短信及群发是怎么回事， 什么样的手机有这个性能，以及用手机群发短信所必须的安全操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一同修来我家告诉我说，有一位同修能买到做真相的手机，并且只负责教授一个上午，因为同修也很忙，没有时间总来，你去学吧，学会了好回来教我们。就这样，那个同修就教了一个上午。因为我提前看过资料，对同修所讲都能听懂，所以对手机的安全使用、如何改串号、如何安装法网短信群发软件 Java、如何群发短信、如何编写内容而不被封卡、如何采购手机卡、如何使用 SIM 卡等等都做了了解。从那以后，真相手机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刚开始还没有语音电话和彩信，所以那段时间只是发短信。我学会了以后，教会了身边的好几位同修，都加入到用手机讲真相的行列。我们有针对性地编写了一些短信内容，如针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境，我们编写了讲善恶有报天理的短信，劝善短信，同时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例如参与迫害的大连南关岭监狱100来人体检，竟然有10多人被查出是癌症，不要被眼前的假象与利益蒙蔽，更不要继续迫害好人，否则害人害己，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中共暴政几十年，杀人无数，历次运动都是祸害百姓的，谁还相信中共的谎言？明哲保身、恪守良心的砝码，给儿孙积点德，也给自己留条退路吧。文革后，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参与迫害大法将同样的结局。还有像人人皆知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局长任长霞遭恶报车祸而亡等等事例，这些内容有的是从明慧网的文章摘录的，有的是同修发往明慧网刊登出来的，我们直接引用的，然后我们再从明慧网的每日大陆综合栏目查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参与者、间接参与者的名单。我和一位同修配合，同修发周二、四、六的电话号码，我发周一、三、五日的电话号码。发短信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刚开始发短信主要是针对公检法人员，记得第一次发短信是在公交车上，随着短信的发出，我的心也在砰砰的跳，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又多会了一个救人的项目，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紧张的是第一次用手机给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发短信，还有怕心，所以第一次只发了一组不到10个人，我就停下来了，调整一下自己。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想我做的事是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是助师正法，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破坏。害怕的应该是邪恶和被邪恶利用的坏人，而不应该是我。同时我又发出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用手机证实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使我发出的每一个短信都是一把清除邪恶的利剑，清除那个地区的邪恶。正念一起，怕心全无，顿时感到自己的高大和邪恶的不堪一击，空间场清亮了，连呼吸都感觉顺畅了，内心感谢师父的呵护与加持。从那以后，我用手机群发短信非常顺利，即使在封卡很严重的时候也能很顺利的发送，每组都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把自己的号码加在其中做检验，基本上全都能收到。短信在群发过程中需要一些时间，这个时间 我或者是发正念清除邪恶，排除干扰，或者是背法，背的最多的就是《论语》，自己的心性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高，克服了急躁心，对恶景的仇恨心、争斗心，发送顺利时的欢喜心、显示心，以及时常往出返的怕心等等人心。每当遇到问题，我就想起与之相关的法，不断的用法来洗净自己、归正自己，坚定正念，正念也越来越强。我悟到，平时只要多学法、学好法，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能想到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次，我给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发短信，有一个恶警回的短信骂得很难听，我没有动心，只是觉得他太可怜，于是我抱着救他的心给他又发了一个短信，告诉他我是真心为他好，不要被邪党的谎言蒙蔽，做邪党的陪葬，要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告诉他真相是在给他一个选择未来的机会。就这样来回我给他发了5次，他给我发了4次，他的口气越来越软，最后也不骂我了。在发短信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这个生命背后的邪恶，同时我也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我发现如果这段时间法学得好，没有放松自己，回短信说谢谢的多，如果这一阶段法学得少，有点松懈，回短信说不好的话或骂人的就多，当然也有例外。所以学好法至关重要，法学好了，正念就会强，干扰也就会少，救人的效果也就会好。我们也给常人发短信，短信的内容包括大法的红传、自焚真相、藏自实，尤其是过年和节日，在送去真相的同时也送去了祝福，一般情况下常人也都能接受，当然也有不接受的和冷嘲热讽的。比如我根据明慧网的真相粘贴买鞭炮放鞭炮的最后一段，江某某这个政治流氓已经恶贯满盈，任何一个生命造下的罪孽都不会一死了之，江死后除了在人间永远受到民众的唾骂，在地狱也将永远的痛苦偿还其滔天的罪恶，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应该欢庆这个凶残无耻的邪恶之徒的灭亡。编成短信群发，我想在短时间内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短信发出后，收到了大量的回信，有赞同的，有事不关己的，还有讽刺挖苦的。我把他们的号码提取出来，保存到手机电话簿上，针对不同的人，我给他们发不同的短信。对于赞同的，我把致亲爱的朋友和三退保平安发给他，对于认为这些事跟他无关的人，我把自焚伟案、抹兽印、藏字石等内容发给他，对于讽刺挖苦的，我就把审判、江的自白等内容发给他，对于公检法系统的，我就把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给警察的信发给他。最近我又把买鞭炮放鞭炮的彩信发给所有的每一个人。我由开始的发短信，到拨打真相语音电话，到发彩信，拨打语音电话也是一个提高心性的过程。每当法学得好，过关时心性能守得住的时候，收听率就高，而且能听完整。如果这段时间学法没跟上，法学得少，心性守不住的时候，语音电话的收听率就低，就起不到救人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到外地教当地的同修上网和打印技术，顺便解决了一些电脑方面的问题。那几天虽然辛苦点，但是学法练功都没有耽误，心性也守得比较好。在回来的路上，我打了20几个电话，都是6分多钟的真相语音，只有3-4个人没有听完整，大多数的人都完整地听了下来，这是我打电话以来从没有过的现象。我在高兴的同时， 没有忘记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给公检法部门的人员打电话，很少有人听完整的，尤其是给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打电话，有的说又是法轮功，有的赶紧挂掉，有的连接都不敢接，过几天再打成了空号，也有的没有理智的骂。但是我不动心，我想起师父说的，别看邪恶们在猖狂，都在胆战心惊，都在害怕，当然邪恶的生命在没有被清除完之前，还要指使恶人干坏事，被邪恶操控的时候，恶人就没有了理智，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们都在害怕，学员的每一个电话都使他们震惊的睡不着觉，怕。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我就想，即使这个电话他们没有听下去，甚至没有接，也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被清除，被邪恶控制的坏人也在害怕。因为我在打电话时，同时针对此人发正念，清除其背后的邪恶，所以我在加强正念的同时，还是坚持不懈地打。当然，也有少数的警察能静静地听完，我想或许能唤醒他的良知善念，不再参与迫害，在这最后时刻选择被救度。后来我的电话又增加了发彩信的功能，彩信的容量大，且图文并茂，给手机讲真相又增加了一项救人的法宝。开始时只是依赖其他同修编好现成的发到我的手机上，我再转发，这样太不方便，也有局限性。同时在明慧网看到特别好的内容，就想如果编成彩信发给常人，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救人效果，但是自己又不会编，我很着急，周围的同修也很着急，也希望我能会做彩信。我有这个愿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同修，其实丈夫也不会，但是他对电脑的画图看图功能有些了解，他就在心里求师傅帮他，结果一个晚上就研究出来了。我迫不及待地让丈夫教会了我，我把明慧网上传单上的内容编成了彩信，发往明慧网，明慧网也都发表了。我体会到，救度众生，只要路走得正，师父都会帮我们的。其实师父已经把路都铺好了，就等我们去做了。我也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这一段法的内涵。用彩信讲真相，加大了救人的力度，因为彩信的内容多，能够把真相讲清楚。一个号码我一般发三个左右彩信，所以收到的反馈也很好。很多人在收到彩信之后发来短信，大多数都说谢谢，有的说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很认同，但我还是谢谢你的祝福。还有来提问的，针对不同的人，我再发给他们不同内容的短信或彩信和语音电话，进一步解开他们的心结。还有的要来三退的，问怎么退，我就告诉他怎么退。有时我也给他起一个化名，退出邪党组织，他回信说谢谢我。我每次在用手机做真相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机制，拿起手机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不因为做这个项目时间长了就放松了正念，对安全不当回事了。有时一有放松的念头，我就及时的归正自己，基本能长期保持正念，所以我的两部手机从没出现过问题，也很少有被封卡的现象，它们已经成为我救人的法器。以上是我在用手机讲真相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在做的过程中也出现缺少耐心和敷衍了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在今后的证实法的过程中，听师父的话，多学法，修得执着无遗漏，红颜迷中修，以法的要求衡量自己，在最后的历史时刻救更多的人。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古老的语言曾经回荡在耳边，就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刹那间，全。